阅读、科技、旅行，
生活可以很大，对话设计、学习，思考不嫌太多。这里是 iTunes 获奖播客《狗熊有话说》，一听就停不下来的哦。Hello， 你好，这里是分享好书和学习成长经历的狗熊有话说 Bear Talk， 我是大狗熊。那么今天呢，我想和你分享一本近期我刚刚读完的一本很不错的书。那么它的作者呢，以前的作品我们也曾经在狗熊有话说和狗熊阅读里面和大家推荐过，那就是以色列的著名历史学家辛瑞·尤瓦尔·赫拉利他的最新著作《今日简史》，英文名字呢叫做《21 Lessons for the 21st Century》。那么，这本书呀，它的中文副标题叫做《人类命运大议题》。那么，很多朋友可能会比较熟悉尤瓦尔·赫拉利之前的两部作品，那么特别是他最引起轰动和关注的《人类简史》《The Sapiens》。那么那部书呢，其实奠定了尤瓦尔·赫拉利作品的一个非常清晰的个人风格，就是格局非常的大，讨论历史上的问题呢，能够以小见大，用一些非常有趣有意思的例子，然后来证明他的观点，而他的观点呢，往往又是一种以一种别人没有想到的出乎意料的角度，但是呢却又能够逻辑上天衣无缝的能够自圆其说。那比如说他在人类简史里面把整个人类70000年的历史讲了一遍，最后呢有很多精彩的结论，比如说认为人呢是一种能够虚构故事的生物。那么正是这样的一种能力呢，让人能够从食物链的终端成长为这个地球上的霸主。那么通过故事建立起了国家、公司、政权、宗教这些虚构的概念，那么通过这些虚构的概念呢，能够把整个世界凝聚在一起。那么在他的未来简史里面呢，又讲述了如何人类在21世纪的科技发展作用下呢，逐渐的突破自身的能力成为智神而不再是智人，那么由此可能会产生的一些变化和后果。那么这本书啊，其实严格来说并不算它的一本像人类简史那么完整这个精准的一个完整的一个议题，更多它是分开来问，比如说战争、环境、恐怖袭击、科技颠覆，甚至现在的这个自由主义慢慢的在很多国家不适用了，那么这些问题我们今天的人应该是怎么来对待，它更像是一篇这个时代的人非常熟悉的公众号文章合集更像一本杂文集，其实有点类似之前的互联网行业的一个大佬的作品《从零到一》那样的一本书。那么这本书翻译叫做《今日简史》，而且中文名字呢是叫做简史系列的收官作，我个人觉得它有一些误导。那么如果你把它当做一本杂文集来看的话呢，可能会对它的理解会更精彩一点。而且这本书啊是在中国首发，英文版是在8月底才开始发售。一方面呢，可能是很多人会觉得哇，中国人的钱真好赚，中国的韭菜真多。但换一个角度呢，也正说明现在发展和这个学习热情最高涨的国家可能正在咱们祖国咱们的中国。那么我们具体来说一下，这本书里面涉及到了21堂课、21个议题，或者说提出了21个问题。那么有很多，那么比如说他有提到了人类现在仍然面临3大威胁：科技颠覆、生态的浩劫，还有核战争的威胁。那么这3个问题呢，都有可能突然一下，就像一个 trigger 一样开关，突然一下就让人类的这个文明灭绝，并没有什么太好的建议。那么可能大家也发现啊，这几年我们各个国家之间都有一种越来越封闭，越来越在自己的那个小环境里面自给自足，然后 不愿意再去这个全球化再去发展，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趋势呢？那么约尔赫拉利他的结论是啊，人类呢经过了很多时期，在之前封建发展啊，这个农业一直发展到工业的时候，因为工业革命呢催生了这个帝国主义，也就是人从这个工业革命的这个国王沙皇的这个时期进入到了一个斐迪南时期啊，以斐迪南大公在萨拉热窝被刺，那么象征着因为有了这个一战嘛啊，那么整个这个时期是进入到了可以说是进入到了帝国主义。那之后呢，大家又发现有没有可能测试这个第三帝国，也就是希特勒的这个法西斯式独裁，那么测试失败啊，整个人类的这个测试失败。那么再之后呢进入到了切格瓦拉的这个自由主义，那么因此呢自由主义经过几十年的测试也被发现目前来说是比较适合人类的一个体制。但是现在随着特朗普的当选，然后大家逐渐发现自由主义似乎也有些行不通了，其中提到的一些自由主义的一些议题呢，因为科技的颠覆似乎不再适合这个时代，于是这个时代又退回到这个现实的虚无主义。那么很大程度上会跟科技有关，也跟这个整个人类的这个发展有关。但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就是以往咱们要测试一个体制是否是 OK 是否是可行的呢是经历了非常惨痛的代价，比如说一战和二战是我们这个祖先呀发现自由主义这个体制是似乎合适，然后呢经过了战争的这个测试最后拿到就是通过牺牲了几千万人几亿人的代价，最后这个在全球普及开来。那么如果现在我们还面临同样的危机，同样的测试成本呢，可能就不是几亿人的生死的这么简单，而是整个这个人类这个生物是否能够存活下去的一个基础。那么但是这些是太宏大的话题，我们回到对我们个人有什么样的一些影响。那么尤瓦尔赫拉利他对这个科技，比如说人工智能，还有这个像新的这些科技呢，他了解还比较深，那么也提出了很多观点。比如说人工智能它取代了50%之后会取代50%的人的工作，这个已经不是一个童话或者预言了，而是的的确确会发生的事实。那么除了一些比人做得更快更好方面，人工智能有两个人这种生物无法匹敌的优点，就是连接性和可更新性。那么连接性就是所有的人工智能这些数据它是可以联动的，比如说你如果是连到一个网络的这个医生的服务去就诊去看病，那么你在非洲连到这个网络服务，你得到的结果和你在这个欧洲的这个豪华的这个私人诊所里面连接这个网络得到的结果是一样的，也就是说它具备一个全球连接的一个作用。那么可更新性呢，同样的也举这个医疗为例，如果是这个某一个案例某一个病症被发现了，那么实际如果是在医院现在的这个体系里面，不可能所有的医生都同时了解这个信息，那么都做出一个判断，一定有一个先后的滞后，所以我们要去找好医院好医生，对吧？但如果是人工智能的医生的话，有一个案例被添加到这个数据库里面，那么所有的数据都会更新，那么这就意味着它比现在的这个医生的这个体系起到作用更大啊。当然说到这个医生还有一个有趣的看法，就是赫拉利他认为医生是最容易是护士和医生相比，医生是更容易被人工智能取代的体系，因为医生的这个很多判断是基于信息来做出判断啊，才做出决策。那么护士呢相反是要和人进行一对一的亲密的接触，然后去甚至有一些物理的操作啊，换屎换尿布，那么这些其实是看似好像是低技术含量，其实反过来是更难以被人工智能取代的。那么整个这个趋势就是，如果你在这个你的领域里面做的可能你个人高于水平之 上比所有的其他的同行都做得好。但这个行业要被人工智能取代的话，那么你个人如果很强，那么没有用，它会整个行业被替换掉。这个是资本家的思维和这个资本的思维会是这样。我举一个例子啊，非常有针对性啊。之前我在云南去一个云南的水厂啊去参观，就是送水的这个水站啊，是它的供给厂，就有点像农夫商圈那样的一个公司去参观。那么在大厅里面呢，有一个他们用来做一个现场展览的一个人，有点像行为艺术。干嘛呢？这个员工呢在用那个章在戳水票，在给每一个水票上呢盖一个章。那么盖上章呢，本来水票印出来是一张纸嘛，啊，是一张印着信息的纸，然后在上面盖上章呢，它就有效了，对吧？然后呢，这个水票就相当于一个等值的现金，就可以拿去换水做交易。那么这个大家都很熟悉。然后他就在那里盖章。为什么他会在那里做一个展览？因为这个人盖章速度极快，就是我们普通人可能是这样盖章，但你还要翻页，对吧？那么那个人他可以做到就是比任何现在的机器都快，所以他在那里做展览。那么当然他比其他的同行做的都好，但是这个好有用吗？因为这个行业可能会在两三年内，水票这个东西也许就不存在了。现在其实我们如果要叫一桶水，还用一个水票去给这个送水员。其实大家想一想，这个流程会被机器取代吗？一定会的。扫一下二维码，你的这个买水不一定非得拿水票嘛，你可以用一个数字，我扫了100块钱，获得了10张水票，那么这10个水票其实就存在我的个人信息里面。那么下一次送水师傅送一次来，扣一个点数就 OK 了，不用在那张不需要再有那张实体的这个水票存在。那么这个体系变了，这个游戏规则变了，这个人的工作也就没了。但这个观点听起来好像很悲观。尤尔赫拉利他提出了一个角度，就是我们应该是以保护人类为主，而不应该是保护工作为主。就是大家想一想，他这个工作干得快乐吗？就是每天给水票盖章这件事儿有意义吗？如果这个工作本身对于人的快乐和健康不是一个正向的东西，那么我们为什么要保留这个工作而不让人工智能去做呢？其实这个角度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的不一样的角度，可以让我们看到很多以前习以为常的事物它的另一面。那么其实在书里，尤尔赫拉利他的那个敏锐的观点还有一个例子啊，就是他看现在的奥运会颁奖或者是这种典礼，那么都会奏国歌嘛，我们都很熟悉啊，就是三个人站在领奖台然后奏国歌。但是大家想一想，1000年前如果是还是这些国家他们要汇总在一起做比赛然后颁奖，这个现状会是什么样的？尤尔赫拉利他作为历史学家举了一些非常生动的例子。1000年前我们的宋朝的祖先是绝对不会在其他国家面前这个平等相处的，因为他认为其他都是蛮夷，都要来下跪，对吧？那么你不行这个礼就不尊重我，我就干你。那么同样的，非洲国家的人冲过来，他怎么可能会这个给你下跪呢？那么欧洲的人又怎么处理啊？然后更不要说国歌什么的，那么没有这个概念。后面是什么时候有这个概念？大家现在想想，这个国歌这个事儿挺有意思，就是所有国家的国歌基本上都一致，都是3-5分钟、2-3分钟这样的一个长度，都是管弦乐曲，然后都是这个开端发展，然后歌颂自己国家如何如何优秀啊，我要为他这个努力奋斗啊，如何如何。那么大家想，人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形成这样的一套协议的 protocol 啊？就像我们电脑的 TCP IP 协议，有这样的协议互相之间才能交换信息。那么像奥运会这样的一个看似不起眼的颁奖，其实也是人形成了一个非常高度文明的一个协议，互相之间才能够交换信息。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 我们人已经取得了非常大的进步。我觉得他这些角度都非常的刁钻，而且在讲述的时候的确能够让你耳目一新。那么在这本书里啊，其实除了这些议题之外，还提到了像这个我们现在这个世界实在是太复杂了啊，它的复杂程度不是说一两个人可以理解，或者用一套通用的标准可以理解。那么我们原始的这个大脑其实很难去接受这种复杂度，于是呢我们会用一些方式去把世界简化。其实他说的这几点我也在警惕，或者说我们也值得去留意自己有没有用这些方式把一些其实应该是事物是正常的事物把它简单化，比如说缩小规模啊。但是这个很容易理解，我无法去理解一亿人的操作，那么我试图去理解一千人的操作，那么一千人的规模，这样的形式其实很容易去进行。那么第二个方式呢，是讲具体的故事。人是听故事的动物，那么我们对于故事的这种关注和受吸引的程度呢，是远远大于一些具体的事实和其他的东西。甚至我们觉得整个事件就是当然原始人觉得整个世界就是一出故事，那么自己是其中的一个角色，它是不断上演的一出大戏。但是实际真实的情况，这个宇宙绝不是按照故事来进行的，来运作的。那么第三呢，是最简单，就是我不想去接受它了，那么我就扔出一个阴谋论啊，比如说整个世界就是美国的财团的最顶尖的那十二个长老坐在那儿去规划这个世界的。那么这个是阴谋论，那么它的错误之处我们就不在这儿细说了。那么第四种方法呢，是我也没办法了，那么我也想接受，那么就我全然的去相信某个理论或者某个人啊，就是去皈依一个具体的这个领袖或者具体的一个理论，那么去全面的去相信它。其实这些都是对世界简化的方式，我们应该警惕。那么整个世界现在算法可能会比你更了解你自己啊，就是像谷歌、亚马逊、Facebook、百度这些，淘宝啊，这些阿里巴巴，他们这些巨头的个人对你的信息的了解，可能比你自己更清楚你自己需要什么。就像我经常在淘宝上买一个东西，那马上甚至在微博上搜一个东西，马上淘宝的这个链接就会给我推荐各种类似的产品。最绝的是有一次我搜索一个首先搜索骨灰盒是什么东西，然后在那个在这个淘宝的这个页面就给我推荐了大量的骨灰盒的链接。但以后这个事儿估计他们会做得更聪明，人工智能呢会比你更了解你自己。那么比如说我经常买书，我买了《今日简史》这本书，那么亚马逊就会给我推荐很多类似的赫拉利的其他作品，或者是科技行业的其他作品。那么他给你推荐的东西也许会比你自己更认识你自己。那么这个时代我们怎么去面对呢？赫拉利他提了自己的一些见解。第一呢，就是可靠的信息啊是需要付出昂贵代价的。如果你获得的都是免费的这种信息，或者说你一直能够接受的这些信息都是毫不费吹灰之力就能获取的，那么也许你才是这些信息的商品，你才是提供这些信息的公司的商品，而不是这些信息本身。那么第二呢，就是如果你针对某个行业领域感兴趣呢，要去阅读相关的科学文献，也就是从源头开始。这一点呢，之前埃伦马斯克在他的这个关于学习的一些内容里面有讲述。那么还有一个建议啊，就是4C 式学习，也就是说在这个时代去学习那些具体的技能其实不一定有用，因为很快可能就会被抛弃或者就会被更新。就像之前你可能会去学这个 WordPress 怎么去用，怎么去做排版，但之后突然你发现现在大家都用这个微信公众号了WordPress 自己搭博客这套不灵了，那么怎么办呢？这个时代的学习方法呢，有人提出是4C 的方式。那么四个 C， 第一个 C 是什么？ Critical Thinking， 就是批判性思考。那么这一点是中国人 完全没有涉及，就是学校里面也没有涉及，但是却非常重要的一个能力。那么以后我们专门来讲啊，我个人也需要去提高这个能力。第二呢 ，communication， 沟通。那么沟通呢，其实是现在越来越重要，但却是很多人都缺乏的。第三呢，是这个cooperation， 合作啊，就是如何和别人进行合作啊。第四 ，creation。Creative 就是如何进行创意。那么如果你学习的东西是围绕这四个主心来进行的话，那么不管具体的事物怎么去变都不会影响到你。赫拉利他还提出啊，就是在这个时代如果要给一个年轻人提建议，那么他的建议如果只提一条的话，就是别听大人，你只能靠自己。听起来好像是很鸡汤啊，怎么去解释呢？因为在这个时代，很多已经发展的事物都是我们这一代人，或者说年长的这一代人没有经历过，没有见过，没有经验的。那么你如何去面对，其实并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在以往的农耕时代啊，比如说1000年和1020年，那么差了20年，那么一个小孩他去问他爹应该去做什么事儿啊，那么他爹给他的建议应该是靠谱的，因为这20年没有太大的变化。之前你在一个朝廷里面当官是好选择，那么接下来你也应该是继续，你的下一代也继续这样去做啊。之前去读书去考秀才，然后去考状元，那么科举制度是一个选择，一般这20年之内是不会有太大变化，哪怕换一个朝代也还是一样。但现在的20年的变化就完全不一样了，也许人工智能会彻底取代一些工作岗位，那么怎么办？还是只能靠自己。那最后呀，赫拉利他提出了一个最鸡汤，我觉得也完全没有，就是完全没有破绽的一个建议，就是认识你自己。因为在这个时代，那些互联网公司的数据库可能算法可能比你还了解你需要什么的话，你怎么办？你需要的就是真正去观察自己心理和身体需要什么。那么赫拉利他自己是每天会坚持2小时的冥想。他甚至觉得自己虽然是已经大学的教授，然后那么聪明啊，那么研究能力那么强，但他发现他对自己的心智一点都没有控制能力。直到他开始做冥想，他开始才发现每一次的呼吸他都不一定能够很专注的去集中注意力在这个领域。那么这个不是说鼓励大家我们每个人都去做冥想什么的，但我觉得他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就是不要去跟着别人，不要去跟着大的数据，也不要去跟随甚至你觉得意见领袖或者是绝对多数的人的意见，还是要去反观自己的内心，到底你需要的东西和你关注的东西是什么，你内心真实的需要需求是什么。这一点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去认真去想一想。那么想清楚这个问题，可能世界上的其他问题也不再复杂了。 OK， 我们这一期本来应该是十分钟内讲完的关于今日简史的一个简单介绍，但我那么啰嗦啊，又讲了快有20分钟，希望你不会太烦。 OK， 更多关于好书的介绍呢，会在狗熊有话说的播客和狗熊的视频频道里面分享。如果你没有订阅的话，记得订阅我的狗熊有话说播客，或者是狗熊有话说的微信公众号，还有 Bear Talk 的 YouTube 频道。 OK， 我们下本书里再见。